给你，谢谢你晚上我们能又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同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常常能够有这样的恩典，能够来查考你的话语。晚上我们把各组的读经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把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交通彼得后书也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实在是使用这封书信，对着弟兄姐妹们的心说话。也弱过人的软弱，让我们所有的交通在你圣灵的保守当中，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你面前一同得着益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要交通彼得后书，大家都拿到今天的纲要了。那我们先有些读一些圣经，我们请弟兄姐妹们翻开彼得后书，我们第一章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找到了之后呢，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的第一到十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的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些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匆匆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第二章我们再翻到第二章，我们读一下第一节和第九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九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他也不承认，自取数数的灭亡。好，我们再读一下第九节啊。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好，那我们就跳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亲爱的弟兄们啊，我现在写给你们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自己的私欲说出讥诮话。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命令有了天，并从随而出借随而生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灭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的人 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烧灭。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你们应当怎样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就烧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那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这卷书呢，是彼得后书，是彼得所写的第二卷书信。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林环弟兄跟我们交通到了彼得前书。当然这两封书信呢都是彼得使徒彼得所写的。但这两封书信的内容和他的风格，写信的风格都是非常不同的。就是彼得前书，懂这个希腊文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前面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说呢，这两封信的写作的风格可能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有一封信是彼得的一个同工代笔的。但是无论怎样呢，这两封信都是出于使徒彼得的。那这两封书信在内容上的对比上也不是特别相同啊。那彼得书信，彼得后书，它的特点呢是彼得在他离开世上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啊，也就是说当彼得快要寻道的时候，因为在彼得在这里面告诉他呢，主已经指示他要脱离这个帐篷的日子已经快近了，所以他要趁着还在这个帐篷里的时候，要把这些话切切的嘱咐给他们。所以这封信好像是彼得的一个临终的留言，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好像是一个遗言一样的。相对于保罗的书信来讲，可以说是相对于提摩太后书。我们知道彼得和保罗他们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期殉道的，那也就是在主后大概56年到60几年这段时间。那个时候呢，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个皇帝，我们以前也交通过，他的名字叫尼禄王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这个罗马帝国经过了300年的时间，对基督徒有一个极大的逼迫啊。这个事情的起因我们在交通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也交通过，就是当时呢罗马有一场大火啊。这场大火的原因不是特别清楚啊，据说呢有的是说这个尼禄王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建筑的人，他不喜欢罗马这个建筑，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罗马城大概1/3都烧掉了。也有人说是他尼禄王的夫人喜欢看夜景，好像点着了一个地方，后来呢这个火蔓延了。但无论怎样呢，这个火是跟这个尼禄王他们家里边有关系的。但是为了转嫁群众的愤怒，这个他们就把这个罪名诬陷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整个在罗马帝国当中，基督徒开始遭受了一个大的逼迫，许多人被杀。保罗和彼得他们都是差不多在这个同一个时期被罗马的皇帝所抓到的。那这是保罗呢，当然是他的第二次在罗马遇见，所以呢他也知道他临终的时候到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写下了提摩太后书。彼得也是在这个同一个时期被罗马皇帝所抓到的，所以呢彼得在这里边他也知道他在地上的时间是不多了，他可能马上就要脱离这个帐篷，因为他一直告诉我们说呢，他好像是客旅啊，这是基督徒对我们在地上身份的一个非常准确的认知，就是我们在地上是客旅。那保罗是因为他是罗马人， 所以保我们都以前也提过，所以保罗是被尼禄王斩首的，就是罗马人他们是不能够被钉十字架的。这个罗马帝国发明这个十字架，只是为了处死这个外邦人，并且是极重的一个刑罚。那这个十字架在地上，即便是在罗马帝国所用的时间也是非常短的，短短的一段时间，好像神特别选择了这段时间，让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好像十字架特别是我们主所预备的。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极重极羞辱的刑罚，但是呢，只有在那个上边，主耶稣基督才能够为我们成就这个极重无比的救恩。那据讲彼得在他的寻道的时候，因为彼得不是罗马人啊，彼得是外邦人，不是，他也不是外邦人。那外邦人呢是相对于犹太人讲的，但是他不是罗马的公民，他是犹太人。所以彼得呢是被钉十字架，但是据讲彼得当时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说，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同钉十字架，所以呢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受了这个刑罚。所以这是这段时间的一个背景。那读彼得后书的弟兄姐妹们，前面的弟兄姐妹们都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彼得后书和提摩太后书有非常相似的一个背景，也有呢两位使徒对这个余下接下来这些地上还要存留的基督徒，他们里边最深的相同的关切，就是当这些使徒过去之后，这个地上要经历什么，这些基督徒他们在地上能否持续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怀着这样一个负担，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他们留下了这两封书信。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彼得呢这封书信是他在地上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那他也是把他要最关切的心中最关切的事情要告诉我们。那这封书信非常短，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很多啊，就我们就读这些经文差不多也读到有四分之一的这个书信里面的经文，一共只有三章，但是呢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特别是对着那些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经历信心考验的这些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卷书。所以我们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姐妹们在讲说，如果一个人他在一个信心非常软弱的时候，要去多读圣经啊，有一个弟兄建议呢，说你去读这个彼得后书，一天读十遍，早晨几遍，晚上几遍，那样你的。后来有一个人真的是听见一个故事，有一个弟兄他真的是去这样读，因为当时他在服侍主的时候，好像心里边经历了这个很多的黑暗，很多的软弱，他好像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没有办法站立起来，所以另外一个年长的弟兄这样劝告他，他就去这样读。他说读到最后的时候，他发现满天的晨星啊都在唱彼得后书，他的信心也随之被坚固起来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彼得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渔夫，他跟随主是跟随主最紧密的一个人。所以在彼得的身上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那我相信在圣经当中这些所有记载这些人物，包括他的使徒和各样的人物，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都是最喜欢彼得这个人的。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非常明显的特点。彼得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人，非常直的一个人。就是说他有什么话呢，他就直接说出来。那他也是跟着主最近的一个人。我们看见整个这个四福音所记载的，彼得跟主是最近的一个人。那彼得呢，天性上也有很多的缺点，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他有很多的缺点。所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犯了不少的错误，也受到主许多的责备。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许多人都我们都可以深有同感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许多的弟兄姐妹们都特别喜欢彼得这样的一个一位弟兄哈。那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彼得呢是 跟随他最紧的一个人，并且呢，他也是从主那边得到了很多的启示啊。我们知道到五饼二鱼这个故事啊，记载在约翰福音里边的。当主耶稣基督在那边喂饱了五千人之后，主就对他们讲了说，你们随，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主对他们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说他自己是天上的粮，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是在五饼二鱼记载之后，喂饱了五千人之后。但这件事情引起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就不明白啊。圣经说呢，大家就觉得这话太难，所以许多人就离开了主。然后主就回头问他这些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所以这个是记载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67节和69节到69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约翰福音的第六章67节到69节。所以呢，那时候耶稣对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彼得所他在主耶稣的在他的跟随主的道路上所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那这个启示呢，是神亲自来，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人间来的。因为当时许多人他们是为着跟随主要吃饱饼，可是当主把这个真正的真理告诉他们的时候，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他们就觉得没有办法能够听懂这样的话啊。所以呢，当主耶稣基督问彼得的时候，彼得就说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里边也告诉我们说呢，他是信了又知道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也是每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跟随主当中必须学习的两个功课，一个是信，一个是知道啊。彼得在这里边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他是借着信心进入的，然后呢，他是借着经历来坚固他的信心，这是每个基督徒必须走的一条路。那我们知道，接下来主耶稣基督进到了这个变化山上啊，在那里边呢，神也特别向他启示呢，他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那在这个变化山上，只有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使徒。接下来之后，当主耶稣基督快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主就问他们说，你们说人子是谁呀？大家都说人子是谁呀？很多人就是有不同的议论，有的人说这是这个是那个，只有彼得他从神那边得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启示，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主就告诉说呢，西门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所得到这个启示不是从血肉所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给你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所有彼得所得到这些启示都是非常大的启示啊，这是彼得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他所得到这些启示和他这些就是非常正面的。当然我们知道彼得呢也有很多的失败，那他的嘴很快，但主耶稣基督还没有说的话，他好像提前要替主说了。有圣经记载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一次他们在圣殿里边，那这些犹太人和法利赛人就来问这个彼得，在门外问彼得说，这个你的夫子要不要拿丁税呢？彼得没有回去去问主。这个丁税不是交给罗马人的税，就是不是他们那个国家的税，不是这个所得税，是圣殿里边的税，就是以色列人按照他们人口所每个人所要必须交的一个税，但钱是不多的。可是彼得呢，他并没有去问主，他说是交，但讲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需要问一下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就进屋去问主。主说，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一个父亲要收税，是从他儿子收还是从外邦人收呢？他说应该是从外邦人收，儿子就不需要收了。彼得这个时候明白了，因为这个殿是属于神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不需要交这个殿里边的这个丁税。但主对他说呢，说那你已经告诉他们了，但是这个是不是主的原话？主的原话就是说呢，这为了不要去得罪他们，你去钓鱼，打开钓到的第一个鱼，打开他的口可以拿到一块钱，这一块钱呢就可以交两个人的丁税，因为一个丁税是半块，彼得就去钓鱼了。钓鱼，彼得是一个打鱼的，但是呢，钓鱼还是一个很慢的一个过程，所以主在这里边训练他，让他呢学习有耐心，因为他这件事情上他表现出来的是急躁，他不该说的话他突然间说出去了，主还没有告诉他说的他已经就说出去了，所以呢他经历了训练。那我们知道他最大的失败就是在当主耶稣基督被这个文士和法利人抓起来之后带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边去。那边呢，在那之前彼得是说呢，我即便是死我也绝对不会否认你的，这是彼得所讲的话。而且呢，在几本不同的福音书里边他有不同的记载，还有一本福音书我现在一下记不清楚是哪一本，他是告诉他们说呢，是说即便那些人都跌倒我绝对不会跌倒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彼得他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自信。但是我们都坚决的相信彼得讲的这些话是出自他真诚的心的，他是真心相信他绝对不会去否认他的主的，而且在他的这个意愿当中我们也相信他绝对不会愿意去否认主。但是彼得不了解他自己，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一个很坚强的，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知道当然彼得在这件事情就有个非常惨的非常惨重的失败，三次发誓诅咒的来否认主，我不认识圣经没有把他怎么诅咒这个原话记下来，但是不知道那个如果那个说出来可能是大概没，但是圣经没有把他记下来但是主没有放弃他。我们知道约翰福音21章好像是专门写给彼得的一章，在那个提比利亚的海边主耶稣基督再次遇见他，并且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来复见彼得，这就是彼得的一生。所以当他来到这个晚年的时候，他要写下这个最后的一封书信彼得后书的时候，那他心中最关切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本书里面有彼得心中最关切的几件事情。在第一章里边我们刚才读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可以说这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这个是圣经里边对我们的救恩一个最简练的最精确的一个总结这里边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福音书新约的书信包括旧约的书信是用影子的方式来指向我们的救恩，所有的新约的书信特别像罗马书保罗的书信里边都是讲到我们这个救恩神是怎样形成的。但是在彼得后书里边，彼得在这里边用了非常短的几节经文把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神在我们身上集中的目的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这是神的启示。因为彼得他从他个人来讲他不是保罗，他是一个打鱼的，他好像从外边来讲呢是圣经说呢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但是当彼得写下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的确是看见神的恩典神的启示在这里所以从第三节的时候这里边呢就讲到这个救恩是怎样来的。他说神已讲神的神能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指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 来的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里边呢，我们要注意几个字哈。一章的第三节是讲到一件事情，是招我们，用他的美德来招我们，这是福音的起头。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得救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被招的。我们都基本上没有特别少的人是自己来找到主的，多数的人都是主经历了许多的环境，在我们的周围借着许多人在工作，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招到了他的面前。我们都是被招的啊。一章四节呢是说，因此呢，他把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不但招我们，并且呢，这个救恩是他亲自赐给我们的啊，是亲自赐给我们的。那主招我们呢，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这个也是彼得自己他一个亲身的经历啊，就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还记得彼得当主耶稣基督遇见他的时候，有一次主耶稣对他说呢，说你把船借我先用一下，然后呢彼得就把船借给他用一下。他主耶稣对许多人他坐在他的船上对岸上的许多人讲道，之后他就告诉彼得说，你把船划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呢说，我们这整个这些人，我们劳力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得着，但是夫子依从你的意思，我就下网。那这是彼得他一个里边非常好的一个性格，就是他顺服主。因为主耶稣基督不是打鱼的，彼得呢是以打鱼为生的，也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专家。整个一个晚上都没有打着，但是早晨来了，他们已经非常疲累了。主说呢，你要下网打鱼。这时候从逻辑上来讲，他可以不听主的话啊，他可以凭着他自己的经验，但是他说呢，但是依从你的命令，我就下网打鱼。我们就知道那一次打到了许多的鱼，彼得也非常高兴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很多人都是打鱼比吃鱼更香，是不是？我们都喜欢抓鱼，抓到鱼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那对彼得这个以打鱼为生的人，一网打到了这么多鱼，他非常高兴。大家还在记得啊，他就叫他的朋友说，雅各、约翰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啊。然后他们几个小船把这些鱼都装起来。但是之后呢，出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当彼得看见这一船的鱼，然后他再看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对主说呢，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是彼得在这里面所讲的，是主耶稣用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招我们。这我相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觉得，哎呦，我不知道，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是这样想，说如果我们能够来教会，好像是给你们这些弟兄姐妹面子。我们去请人的时候，我们之前可能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我们也听见福音朋友们有时候跟我们讲说，哦，你们的神呢，看见你们这些人，他可能是很高兴，他并不是说表扬我们这些人，他是说好像这些人是给教会能够增加一个什么什么荣耀或光彩的。可能以前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原来完全不配得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里边会非常的惊恐，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得的，为什么这个救恩就白白的临到我？这件事情是真的吗？但是神呢，又一直用他的圣灵工作，一直我自己的经历是，当我信主几年之后，我开始有一个里边有这样一个非常深的感觉，就是我是不配的，我甚至怀疑我这个救恩是真的吗？能够临到像我这样的人吗？但是呢，神每次借着圣灵把我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底下，让我们看见是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他的工作是确定的。许多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唱那个奇异恩典的时候，约翰牛顿弟兄也是有这样的经历，他说，恩典叫我畏惧，恩典又将畏惧除掉。恩典是叫我们畏惧的，但是同样的也是恩典又将畏惧除掉。这就是在这边彼得所讲的哈， 当他在船上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去吧，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呢，彼得在这里边讲说，我们的得救是因为那一位用着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主，并且呢，把一个极大又宝贵的应许要赐给我们。啊，这个应许呢，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永远与他同在。啊，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那这个应许里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第一章的第四节，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来情欲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救恩所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彼得只用这三句话，就把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这些要工作啊，做了一个非常清楚、非常一个概述。那接下来呢，他就告诉我们说，神到底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怎样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要经历的哪些步骤？啊，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啊。第五节的时候呢，他是说所以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所以讲到彼得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殷勤的人，他跟随主是跟随主最近的人。所以呢，他是讲到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但这个呢，不是讲到我们说外边的人的热心，乃是说我们的心要跟随主，跟随得很近很紧哦。我们要常常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让我们的心呢在他面前是安静的，能够听见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来经历神。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是一个信心，因为信心是一条得救的路，我们每个人得救都是因着信主得救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当我们得救之后，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是需要人来配合的。所以我们得救了之后，像希伯来书里边所讲的，我们在恩典当中应该有我们当尽的责任，但是这个当尽的责任也是借着信心来完成的。所以信心是一直跟随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身上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在彼得在这里边就讲了，在这些所有这些要建造的事情上，它的根基是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所有后边这些建造都是没有用的啊，都可能进入一种宗教的行为啊，都可能进入一种世界上的这些教导里边去。但是必须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啊，信心来加上后边这些。那信心之后呢，就要加上德行。德行就是一个活出来的见证，是基督徒生活里边的一个美德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啊。因为我们上一次读到雅各书，为什么雅各在那个时候要写这本书呢？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当整个这些散居在各处的犹太人当中，从一个严谨的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得到了一个大好的消息，你们今天自由了，他们怎么生活？他们还是不是能够保证神在他们身上所托付的见证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仇敌四部，各种各样引诱，充满各种各样引诱，似乎是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自由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成为他的见证？就是这是讲到德行啊。那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但这里这个知识呢，不是一个一般的知识，这是一个真的知识。就是能够领会神的心意，能够明白圣经真理，能够认识仇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啊。所以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那这个知识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边这样提出来呢？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边，我们就看见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仇敌各种各样异端的挑战哈，挑衅。那 所以这个知识是一个非常重，是个认识神非常重要的。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这个节制呢，就是一个自制、自我的约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边，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举。那他讲到呢，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有一种人，他们是有知识的，他们认为神只有一位，偶像算不得什么，这是一个真知识，就是说庙里边那些偶像他本来是算不得什么的，神只有一位，那些拜假的东西他本来没有什么用的。但是呢，他们凭着这种知识不加节制，就绊倒了许多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他们随便去吃这个庙里边拜的偶像啊，所以他们就绊倒了那些信心软弱的人，说基督徒怎么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那边就说呢，他说如果吃肉让人绊倒的话，那我可以从以后永远不吃肉。但是保罗知道，如果他这个不吃肉是因为要禁止杀生，那是来自于魔鬼的，但是如果是因为他要不要绊倒他的弟兄姐妹们，那是出于节制啊，所以这个中间是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区别的。但是这个节制呢，是为了我们在地上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必须有的一个作为主耶稣基督见证时候必须有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宁愿放弃我们自己拥有可以拥有的正当的权利，宁愿被约束，宁愿是为着主的缘故去被约束，这是一个节制啊。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节制呢，当然是对付自己的。那忍耐呢，则是对着所有这些盼望的事情的信心。忍耐也不是一个，从表面上来讲呢，听起来是一个负面的，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就这样忍受过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子，不是这样的，乃是呢，这对于环境的一种承受能力。对于困难，在任何艰难的环境当中，不是一味的这个消沉，那是勇敢的去接纳我们在生命当中所遇见的各种难处，因为知道有一个盼望在前面啊，这是忍耐啊，就是把这个患难当作一个阶梯。正如主耶稣基督他在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所以神呢就用右手将他高举。这是有了忍耐呢，又要加上一个前进。这个前进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它是出于对神的一个畏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也是要按照他自己的公义来审判的神。那只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前进生活的一个自然的流露。否则你知道魔鬼所给人的一个性生命的性质是放荡的，是让我们随波逐流的。但是呢，只有当我们心里边有一个对神的对这位神真实的一个敬畏，我们可以才能够在明处在暗处才能够真实的成为神的一个见证啊，因为神是看人心肺腑的。那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我们知道这个爱弟兄的心就是爱我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因为在我们各项的服事当中有很难免好像我们彼此踩到脚，我们彼此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摩擦，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用爱心来彼此包容。所以这个爱心呢是教会的生活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耶稣基督的心。那如果说我们如果爱弟兄姐妹们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去爱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啊，我们也没有见过，将来也可能没有办法在一起打交道，这是这样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心呢？那这个就是需要神的爱心在我们里面。那主耶稣基督的心呢，是就是要怜悯那些生活在软弱和将要沉沦当中的人，所以这是也是他要把这样的一个心放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看见在彼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呢是神召我们来得的，要赐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盼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基督徒生命当中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被建造出这些生命的性格。那当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性格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到了第八节，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这些认识所带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我们能够结果子，让我们能够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表现，就是或者是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圣灵呢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发表，我们不过是一个管道，不过是一个器皿，不仅仅是能够在结果子啊，而且呢在第一章第十节讲到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有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所以在这个非常充满着非常挑战着这些世界当中，我们的恩召能不能坚定不移，我们会不会跌倒，关乎在乎于我们是不是在这些事情上有操练。而这样到了第十一节，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果啊。在当彼得一直在称呼主的时候，在圣经里边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你看见彼得的书信里边基本上都是这样，他是说我们主救主啊，有两个词，那这里边就表现出彼得对主的认识，一个是呢他的主，就是说在他的生活服侍的一切的事情上，他要服从主耶稣基督的引领，他要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救主就是他能够把我们从死亡的，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称为他的救主。但是他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呢？我们应该像彼得一样，我们也应该常常称他是我们的主，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彼得在这里边特别强调，他也是我们的主，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能够成为我们能够真实的能够成为我们的引领。所以彼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神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果，这个就是我们救恩最终的目的，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果。所以我们看见这几节经文，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彼得就非常简单的把我们怎样得救的，我们得救之后应该怎样生活，那这样的生活和追求是为了什么，我们到最后得到的是什么，非常清楚非常简单。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啊，这位使徒他虽然是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但是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是神的恩典，是来自神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那这里边当然还有很多更丰富的内容，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快快的先跳过去啊。那当彼得讲到了这个我们得救的这个整个这个目的的时候，他是他心中最关切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救我们，我们救了我们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在地上生活，我们最终他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怎样的一个目的当中。但是呢，在彼得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关切，我们知道神常常设立这个守望者，神在旧约的时候呢，就当以色列国每次迷失的时候，神都要设立守望者，以西结是一个例子，以赛亚是一个例子，但以利是一个例子，在旧约当中有许多许多这样的守望者。那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见彼得呢也是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守望者，就是特别是表现在彼得后书里边啊。所以神在这里边要立他作为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所得到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但是同时呢，好像这个守望者一般都是有两个方面，他告诉我们说，首先是正面是神要做什么，他同时呢也必须告诉我们在神的工作当中将要遇到仇敌怎样的一个攻击。所以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彼得所要讲的，我们在这个地上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们会遇见仇敌怎样的攻击啊。所以第二章呢是讲到主要是假先知 假先知的方面。所以这个攻击也是来自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呢是来自教会内部的，这就是假先知假师傅。那这个假先知假师傅，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个彼得提到这个真知识。神要对付这个假先知和假师傅，就必须让我们有一个真知识。其实呢，当时在这个教会初代的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已经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假师傅已经兴起，要传播异端啊。那我们知道这些异端呢，比如说保罗在许多他的书信里边也提到这些事情，在哥林多书信里边，他提到呢有一个异端进入哥林多的教会里边，这个异端就是不信复活。所以保罗在那里边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他说若是没有你们不相信复活，若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就全是枉然。他说他们可以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啊，这是复活。当然加拉太教会所面临的异端呢，就是靠着肉体去守律法。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自由了，但是仇敌要把他们拉回到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里边，要守节气，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成全律法。保罗说你们完全错了，割礼受割礼与受割礼都是没有什么重要的，重要的呢是在耶稣基督里要做新造的人。那这句话作为一个犹太人，在一个犹太的环境当中说出来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这边说是很容易的，但对保罗来讲，当时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说这句话。当时进入哥伦多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呢，是追求这些哲学和这些礼仪啊。在启示录里边也提到了许多的异端，像尼格拉一党的异端，像巴兰的教训，耶洗别的这些混乱。但是就是说这个当时就已经有了这些异端，但是教会在地上经历了2000年的历史。今天呢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就更复杂啊，仇敌在这2000年当中他做了许多的工作。我们今天看看今天这个地上的异端有多少，而且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的。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的聚会就知道，好像一会儿冒出一个这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一会儿又冒出了一个这个，然后这个呢又改成那个名字，然后各种各样的掺杂异端。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在第二章里边呢就特别讲到这个异端。那当然他让基督徒中间有一个信心，他说不管这个异端是在外边是怎样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要审判。在旧约的时代他审判，没有宽容那些他审判了上古的人，在挪亚的时代他进行了审判，在罗德的时代他进行了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神一定要审判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监察这一切的，其实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你还记得几年以前美国这个同性恋合法化，在整个基督徒当中有很多的忧虑议论，但是呢神让我们看见神是要掌权的。所以今天在这个地上还有很多的混乱，如果我们的眼光完全是放在这个上边的话，我们可能会中了仇敌的诡计，我们可能会信心的软弱，怎么会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所以不管今天地上发生什么，我们仍然要记得，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仍然做主掌权的神，他并且呢他一定要审判，要按照他自己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权柄来审判。所以彼得基本上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些信徒，不管你们遇见什么情况，神是一定要审判的。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有一条路是义路啊，这个呢是要借着真知识进入的。所以当很多人讲到说，今天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造这个假钞、伪钞，那人们要去识别这些伪钞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来训练这些人来识别伪钞呢？就是让这些人天天去看那个真钞。因为如果你要去天天去看那些假钞，这个看不过来的。今天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那明天在那个地方出现一个，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现。但是当一个人对这个真钞最熟悉的时候，那个假的来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就里边有一个感觉也许他说不清楚这个感觉是什么，但他一定知道这是假的。 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我们这个真知识就是出于圣经。今天的这个地上信息大爆炸啊，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媒体也非常方便，你随时可以听见任何的很多很多的信息，但是呢我们必须清醒，我们要回到这本圣经当中，这是唯一的真理啊，所以要识别这些假的，识别这些伪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真的是什么。所以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边所讲的真知识，我们必须对神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才能够去识别这些假的。因为这些假的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啊，它是看上去是似是而非的，是并不是特别容易被那个识别的，被判断的。而且仇敌非常狡猾，他知道我们每个人肉体当中的倾向是什么，他是会按照这个律来创造这些东西的，让你去喜欢，让你去觉得哎，这个对，表面是对的，但是他会确实会能给人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说呢，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必须呢，我们必须去识别。那当然，在这些所有的这些异端的背后，这些异端，当然是仇敌魔鬼，是最终的这个集中的这个破坏者。但是他所利用的这些人当中呢，也有一些特征。所以彼得在这里边也把这些特征告诉我。那这些特征呢，就是记载在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开始的哈，说这些人呢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鼻的雾气，有黑暗，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愿意说夸大的话，用肉身的情欲和这些事引诱那些人啊，而且呢，他们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所做的。所以这基本上这些特点就是呢。这个彼得在这边用的是无水的井，假如说有一口井它是干的，那就是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它没有这个源泉在里边，那只能成为一个陷阱，只能成为一个敌人的陷阱。是狂风吹逼的雾气，不能够带来降雨，不能够满足地上的。所以这些从外边看好像都有一个壳子在那儿，但是里边呢确实没有它真正的内容啊，这是这个假先知，这些假师傅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彼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是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现在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彼得呢又开始在这边讲到了一个更大的攻击。那这个攻击似乎是从教会外边来的。这个攻击是讲到什么呢？我们刚才也读了这一段哈。彼得在这里边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是给你们写的是第二封书信，这两封信呢都是要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就是纯洁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和预先所说的和我们救主的命令。那第一要紧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彼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该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好些靠讥诮的人随着自己的私欲说出讥诮的话来。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第四节啊，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呢是一样的。那所以呢，也在这里边讲到另外一个仇敌的攻击，有假先知要把我们从各样的真道上引出去。哎，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动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觉得哇，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觉得这样？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主还没有来，那主到底是什么时候要来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很多人就起来说，主的应许在哪里呢？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不是都是一样的吗？所以你们所盼望这个盼望在哪里呢？是真实的吗？这是要从根基上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那个集中的目标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今天在地上我们可能经历 神的祝福。我们也可能经历各样的艰难困苦，但是这些呢和那个集中的目标相比都不是那么重要的。当然对于我们从神的经历来讲，建立我们的信心来讲，神是怜悯我们的，在每个难处当中他要显明他的信实，他要向我们证明他从来不离弃我们。在我们每一个机会当中，我们学习来认识神，是为着那个永远的目的，不是那个为着那个机会的本身。因为那个机会本身，无论是我们的病得医治，我们找到工作，它将来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的。但是借着这些经历，神在我们里边所建造的是一个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但是如果有一天那个永远的东西在我们里边没有了，那么那今天地上这些经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仇敌在这里边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彼得所指出来的，就是他要把那个最根本的东西要抹杀掉。那这个根本的东西呢，就是要攻击说主耶稣基督再来，没有这回事。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也特别提到这关于复活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使徒呢，是所讲的是都是要我们要看见那个最终的东西。所以彼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故意忘记那个从太古而神凭神的命令有了天，并且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是神所创造的，而且呢神借着水曾经毁灭了那个地，但是今天的天地还是凭着他的命令的存留的，要等到有一天要用火烧化。那就是说这个审判有一天一定要来到，那是因着这个审判的来到，神的国有一天是一定要来到。所以他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兼顾基督徒的信心。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信心，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一定要来的，但是那个日子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知道。彼得在这里边呢就特别提到一个关乎神在神那边数算日子的一个问题，一个或者是一个方法。第八节的时候他说呢，你们不可以忘记，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神数算日子的方法，其实这是一个恩典的方法，就是说今天我们不知道将来有一天那一天是怎样能够来到，但是如果我们的日子没在主里边的话，那个可能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但是当我们的时间能够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可能是很短的时间，但是在神的眼中呢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好像一日可以算到千年，千年呢也可能只是一日一样。这是一个例子啊，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的人就是以为他当然，其实不是当然。大家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乃是宽容你们，因为什么呢？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有悔改。但是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来，彼得在这里边和保罗所提的是一样的，要像贼一样。那一天没有人知道，主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也告诉他们说像贼一样，马太福音24章。那彼得当然他是亲自从主那边听见了这句话，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呢，那一日天必有大声的响声废去，所有地上有形质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物质，你所能够看见的这些都是物质，那所有有形质的有一天都要被火所烧尽，所消化。所以既然这件事情要发生，你们在地上应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要来到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在地上生活，那其最根本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并且那个日子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其中的。所以感谢神啊！那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经历这些试验，他也知道，那我们怎样才能够保守在神的同在当中？ 让神的工作才能够完成呢？就是在第十五节，第四章第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们主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啊，他接下来说，保罗也是讲到这样同样的一件事情。那这句话非常重要，主耶稣基督长久的忍耐是我们得救的因由。彼得他自己是最清楚这件事情。啊，凭着我们自己，我们都会跌倒的，我们都会失败的。但是主呢是有长久的忍耐，他长久的忍耐就是我们得救的原因。我们今天在地上可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主是借着他的长久的忍耐一直要引领我们，有一天呢要引领我们一直到他的脚前啊！让我们实在是为着这些感谢主。好，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为着今天晚上在你面前能够一同来读彼得后书，感谢赞美你。愿你借着使徒彼得留下的这些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里边的激励，也求你继续祝福我们下边的交通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下边开始。